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乐意，
也有姚谦。
姚牧师好。
哎，乐意好。
听众朋友好。哇，我们周末这个栏目《列王纪历代志》对着看，哎，最后一集了，
总结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因着我们这样对比两卷，是不是真的是比较看到那个大图画？那今天最后一集呢，我们就会为这两卷书做一个总结啊，还有我们自己一些比较个人的体会也会去表达的。
我觉得一个感觉就是有新鲜感，
偏偏有新鲜感，
因为我以前没有这样的把列文纪跟那个历代志放在一起来比较，所以这一次虽然很多内容方面按主题是重复，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新鲜的
啊，所以我就想到三个字，一个是难，因为两卷书对比真的难。第二字就是新，就是但是又有新意。第三就是满，我觉得。虽然难心乐意自己的收获还是
满满
的，对，
哇，
难心满。
我们这个坚持很厉害啊，大家听来难心满的。
我爱读《列王纪》，
我爱读《历代志》，
我更喜欢把《列王纪》和《历代志》对着看。真道分解，
《列王纪》《历代志》
对着看。
既然我们主题就是对着看，那现在最后一集也应该是对着看，所以我们现在是把所有前面十一集啊，哇，每一条一条我们讲过的再来一次，真的全面的对着看。那整体的对比我们讲过几点的，整体的对比呢是这样子的，藏书的背景方面，列王纪是被掳之后，很多学者都是这样相信，被掳之后写成，历代志是回归重建的时候写成。那在目的方面呢，列王纪是反思过错，悔改认罪，历代志是重建信仰，还有民族的身份。第三，内容范围方面，列王纪是那个南北国都记
下来，
而且记的事情也很多元化，政治啊，朝代交替都交代得很清楚。但是历代历代志呢就偏南略北呀，就是偏重南国，而且偏重宗教事务，圣殿啊、立位人啊、逾越节，很多政治的事情呢就比较概略的带过就算了。神学的主题呢是列王纪是公义和审判，历代志是恩典和盼望。
这两卷书呢，如果我们特别留意，哎，找什么核心事件呢？那么列王纪就啊一直记载到啊，他不。提到这个北国的灭亡，
就好像是一个核心事件。
所以你如果看《列王纪》十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提到这方面。但是呢，《历代志》呢，就反而呢，它的焦点好像放在这个圣殿的敬拜方面。因为他看中这个呢，觉得哎，君王的恢复啊。举民他们爱神呢，都跟这个圣殿的敬拜恢复有关，
所以核心事件就是圣殿重建，就是历代志下的三十六章哈，我们这样看。那么我觉得回答读者心中疑问方面，就是好像读者，我们猜可能当时第一代的读者心中都有一个疑问吧。那么列王纪好像就在回答那些被掳的百姓，为什么神让我们这些子民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呢？可能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历代志呢，可能就是已经回归了，回到国家了，看到满目
疮痍，
那他们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子民应该怎么办呢？以后那历代志是为他们提供一些盼望，你要重建圣殿，你要重建你的敬拜制度，你要让神在圣殿再次与你同在，这就是给他们答案。那么往下呢，我们好像是第三课哈，我们又讲到列王纪和历代志中的所罗门，对吧？对比也是不同的。
所罗门呢，大家没有忘记列王纪呢提到他当机的时刻呢， 列王记是特别的谈他啊，那个时候好像政治的漩涡很多，所以呢就特别记载这方面。反而呢历代志谈到所罗门登基的时候呢，焦点就放在哎神与他所罗门同在啊，这个呢都是有这个分别。
嗯，
那么圣殿的建造也是所罗门的工业嘛。列王记呢就好像提到他是一个双面人，一方面他热心来盖神的圣殿，但是另外呢也说哎，这个所罗门王呢是恋爱外邦的女子。
嗯，
这个都是好像双面人，
但他又真是这样比较矛盾的。
但是反观历代志呢，你说哎，他用长篇来记载这个
建
殿往后呢荣耀充满这个圣殿，因为他强调圣殿是神人商会的地方，那个也可以说是历代志看哎，所罗门他是一个其高峰的这个时刻。
嗯，所以就比较偏向于那个正面的描写。
嗯，而且呢如果我们再看两书的比对呢，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呢定调神会审判他，
嗯，
而且先知也预告哎，国家呢因着所罗门这个情况呢往后会分裂，
就是有先知预告，这样就是亚西亚就预告要审判的，神要审判他，因为他贪恋那些外国的妃嫔。但是历代志就展示没有讲这些幽暗面呢，就展示光明一面，就是在宣告他的死亡之前呢都是在谈他的丰功伟绩的，这是在列王记和历代志中所罗门的不同。那我们在第四课也谈到在列王记和历代志当中的马拿西，其实看起来更是不同了。
那么马拿西呢，列王记呢就哇，这个王恶王呢就他的罪恶都全面的来揭露出来。
嗯，
反观那个历代志呢，当然有谈这个马拿西呢他的罪恶，但是好像很简单就带过了。那么列王记也是强调哎，神的审判啊，他离弃神非常邪恶，这样的表达马拿西。但是历代志也有，但是他注重是审判往后呢还有神的救赎。
嗯，
列王记完全没有谈到这个马拿西后来悔改的。
嗯，
我们晓得这个马拿西王悔改呢，历代志就这样的来提到这个恶王呢他有悔改后呢相应的行动了。
所以悔改是有果效的。
所以呢有人这样的表达刚刚我们讨论这两个王啊，所罗门王呢好像从光明到黑暗，那马拿西反而是从黑暗到光明啊。所以如果你以前没有把这两个王来比对呢，从这两卷书呢列王记跟历代志呢就可以这样的有一个小小的结论。
嗯，那是第四课。那么往后我们下一课呢又把以利亚和西西家在敬拜当中的角色来对比。那么以利亚的记载呢就在列王记的，那么历代志就详细讲呢也是西西家在敬拜方面的贡献。那么他们的贡献有所不同，怎么样不同呢？是背景方面以利亚的时代呢对于敬拜是怎么样的情况，就是偶像崇拜很猖獗，我们知道了那个亚哈王被
混乱
亚哈王，所以很混乱。那西西家讲到历代志的时候呢，圣殿方会也是有混乱，信仰也是停顿，都是黑暗时代。但是他们为信仰做出的贡献的方法是有不同。那在以利亚方面，他作为领袖他做什么？他是摧毁一个邪恶的制度，他是摧毁的推倒的哈。那么西西家呢就是正面的，他是建立的，他建立什么呢？按律法的敬拜制度。嗯，那所以呢可能在混乱的时代两种人都需要有摧毁那些邪恶制度的，也有另外一些领袖是需要像西西家一样要建立一个按神心意的敬拜制度的。所以他们敬拜的重点都是不同的。以利亚是选择真神悔改归回，是这样呼吁人民的。那么西西家呢就呼吁人民要按部就班的有秩序的过敬拜生活，所以就安排很多的制度哈，怎么去敬拜啊，开圣殿的时候有什么礼仪，然后逾越节又有什么礼仪，都是非常清楚非常有秩序的。在神学意义方面，以利亚强调是敬拜是道德是忠诚的体现，要有勇气去推翻制度。西西家呢敬拜是 全民一起立约哈，带领群众有对神对圣殿有良好的回应。那目标一个是唤醒灵性，分辨真神假神，这是以利亚做的。西西家做的是建立持续的一个敬拜的文化。所以简单来说，一个是拆毁坏的制度，另外一个是建立有秩序合神心意的制度。
嗯，所以这样的比对啊，以利亚先知跟西西家王呢，也是我们的这一次念这个列王记跟历代志一个非常好的对比。
嗯，
那么我们再往下去呢，两卷书呢怎么样看待这个盟约？我们说这个盟约从神而来呢，跟他的子民以色列的关系都非常重要。
嗯，
列王记呢，就我们看见很明显呢，就是这种盟约被破坏了。
嗯，
就是这种反抗神导致神的审判跟王国。反观历代志呢，他说哎，虽然人真的很悖逆，但是神的盟约还存留哦。也强调神的信实跟给人的盼望。所以神的应许在两卷书里面去来看呢，历王记就告诉我们，如果人呢我们守约哎，神就赐福，但是如果违约呢啊，审判来临的。但是历代志呢就有神的怜悯了。他说哎，虽然我们人呢真的在神面前失败，但神还是坚守他跟大卫立的那个大卫之约。历代志在这方面呢都是神学方面很大的贡献了。
主啊，
现在呢我们就谈有关约西亚的宗教改革哈，也是呢一个对比。在列王记，律法书的角色就是启动改革，但历代志呢就是他就描述了这个约西亚王 很小很年轻就已经开始改革，然后到得到律法书之后就进一步改革，所以律法书好像是改革之后的一个礼物。
改革的范围呢，列王记都很详细啊，清理圣殿啊，处理耶路撒冷犹大的偶像丘坛等等啊，处理伯特利跟撒玛利亚的丘坛。但是呢，历代志呢，他的改革的范围在北国也是那个重点啊。那个就是
各个支派也是重点。
那么如果我们说
对利未人的重视，
列王记就没有强调了，没有多谈。反观呢，这个历代志呢就很多谈到利未人，
对，真的很多。
那么逾越节也是宗教改革里面有名的嘛。那么列王记只是用三节的经文就交代过去。反观这个历代志说，哎，他用了我们数算有19节的经文，就是说他非常重视逾越节，也反映对群众呢参与福音的重视。对
四
月下的死亡，列王记根本都是一般的记载。但是那个历代志就可能呢，
就是把约西亚跟恶王亚哈来对比的吧。就是很多的那个铺排啊，都觉得他要把他跟恶王亚哈相比。
改革的果效呢，历王记都很有限的，因为就前朝呢犯罪太多，那么历王记只是说，哎呀，要按神的公义审判南国。
虽然约西亚做了很多的改革，
但是历代志就没有这样强调的。没有强调他的有限性，反而作者把焦点都放在王约西亚王个人的金钱，而且也特别记载群体他们守节啊，利未人跟圣殿的礼仪的全都恢复等等。
这是有关约西亚的宗教改革。然后我们呢也谈过有关宣教的主题，在列王记的记载当中呢，就更有警告性了。透过所罗门太多外邦妃嫔随他们拜偶像，作为一个警告哈，小心不要妥协。第二点呢，就是透过神迹还有政局的变迁，表达神对万邦的主权的计划哈。还有也表达，例如那个对乃曼呐、对一些外邦人，还有那个撒勒法的寡妇，就表达的神对外邦人的关爱。还有呢，也表达了强调了圣殿的宣教功能，就是因为圣殿代表神同在嘛，所以希望外邦人如果来到圣殿祷告，神就要听他们的祷告哈。历代志方面呢，就比较强调积极面的，而且也强调宣教一直是神的心意，因为从亚当的家谱开始，亚当是针对全人类的嘛。还有也强调神子民要积极主动的去宣教，因为在历代志上16章大卫有名的一个祷告就说神的子民要在列邦述说神的荣耀，就说明那个主动性。这是有关宣教的主题。
我们过去也提到，百姓在拜偶像方面，
在复兴方面，就是一邪一正的，一复一正方面的双重角色。
列王记就多记载百姓都是跟随这些君王作恶。偶尔呢就会提到这些民众他们有这种的在神面前的忠诚，
就是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啊。列王记上的17章。
那么列王记也说，哎，他们复兴呢，以王带动为主，百姓呢他们只是跟从。反观历代志呢，在偶像崇拜方面呢，他就写呢，哎，这些百姓也是跟从作恶。但是也同时强调，哎，百姓呢他们参与复兴。那么历代志也说这些复兴都是由王来带动。但也好像刚刚说了，也同时强调百姓会积极参与，而且不单是参与，他们也注重这个群体呢会有更新改变的。这个是历代志。
就是在群体的那个积极性方面，历代志是强调的比列王记比较多的。哇，最后我们终于讲到10和11两课，谈到先知在王面前的角色了。我们讲到这一点了。那我们几个方面去对比的，在神迹方面，列王记很多啊，看到神透过先知彰显神的全能。可是在历代志这个不是重点。那么在审判方面呢，列王记是非常注重，历代志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审判是有的，但是神是审判之后会施恩，所以呢是可以有回转的机会。在集体性方面的列王记是相对比较少，着重君王个人的抉择，历代志的多次强调百姓集体悔改，尤其是在君王的带领之下悔改，例如是约沙法他带领全民来祷告啊，这个场面非常感动，就强调君王和百姓集体参与复兴。有关先知他们在王面前的角色，那么在列王记呢南北国都有记载，在历代志呢只是偏重南国大卫的后裔。哇，上述呢我们就为你做出列王记历代志的一个大对比啊，终于任务完成，感谢主。刚才我们就讲了很多很硬的东西哈，现在我们讲了一些比较软的，也是个人的体会。那牧师请你分享一下，这次把列王记历代志对比，哇，怎么增加你自己对圣经或者圣经教学方面的知识呢？
哇，对圣经的认知呢，你不要说哎呀姚谦对列王记跟历代志那个内容很熟啊。
熟，嗯，
其实我们讲到比较少讲列王记跟历代志，这么多年讲到也没有挑这个书卷来讲，
没有讲，
而且教主的学呢也好像没有很明显，所以呢你说这一次我们预备这两卷书的对比呢，就真的对列王记认知比较多。
多是什么意思啊，牧师？
比较多就是比较清晰咯，
比较清晰，
什么先知的名字都弄不清，
就每个先知现在他的角色做什么你比较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好像睡醒一样啊，原来圣经里面这么多先知的名字，
起码有一个觉醒。嗯，明白。
我们很多传道人可能对这个列王记的君王这个前前后后也不是太清楚嘛，
是是，
透过这一次呢，听众朋友不要说哎呀你们是牧师宣教师一定是很熟悉，不一定。
嗯，
所以呢这个都是认知呢。那么教学方面，我觉得这一次可以把两个书卷放在一起来比对呢，我这么多年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听说过，
少，
比较
少，
所以呢这个贡献呢不敢说很大。如果听众你十二次包括这一次也有听呢，你也小心听呢，一定有一定的了解，往后不会太怕这个列王记跟历代志，也不会说太闷。
对对对，
我的感觉是这样，
其实不闷，而且乐意答应一句嘴，我觉得也让我真的发现以后在教学方面如果多做一些对比其实也无妨的，因为当你对比两个事情那个主题就会比较突出。
哇，我自强调这种对比的功夫呢，
嗯，
就帮助我们很短时间呢可以掌握一些很重要的，
是是，明白。那么对神的认识有没有增加呢？
这个增加都是我都偏向神的供应，你就偏向神的怜悯。那么我们对神的认知就是我们的神是差不透的，他的供应跟慈爱放在一起是超过我们人所理解。
那对神子民的认识呢有没有增加
啊？我们看见这一次两卷书的对比，子民呢一方面他复活君王的犯罪，但是另外呢我们也说如果他们悔改，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带领整个国家复兴。
我就看到领袖其实很重要，你看那些坏皇就带他们坏，好皇就带他们好怎么说呢，我就发现领袖跟群众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领袖嘛说明你是要领导其他人，如果他们不着重群众的支持也是没有用，所以我非常感动就是看到约沙法王啊，历代志下的十九章二十节就谈到他当三个国家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来犯境啊，他非常的担心的时候，他不是自己发脾气或者只是自己求问神，也不是去求其他偶像，也不是找别的国家来打这三个国家，而是他号召全民和他一起进食祷告。
我也对那段的经文历代志下二十章提到他那个敬拜神的那个祷告，
全民一起进食祷告敬拜神，
是这个战士呢他终于得到全面的胜利。
对，后来他就命敬拜队走在前头立位人，那结果就全军大胜哈，不是打仗。
所以这一次我说对两卷书特别南国的君王 你说这个约西亚王啊、西西家王啊，算是好王啦，
嗯，
约沙法王都算好王了。他们的理解呢，他们重要的事情呢，发生在他们身上呢，
嗯，
都是一个很好的认知。
那牧师，我们虽然是传道人，也不能逃避，就是学了这么多圣经，又有收获，那以后在行动上，哎呀，我们会不会有些什么改变呢？
其实你刚刚说做领袖啊，当时君王就是领袖嘛。
嗯，
领袖呢跟一般的子民群体有不同，因为他发言，他讲一句话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我们做领袖的，
嗯，
你真的要小心你的说话，嗯，因为你一言一语呢影响蛮大，神也要追讨你跟我。嗯，
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不要那么害怕制度，好的制度呢是可以很全面的为整个教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益处，不光是个人的改变。我从前是不大留意或者也不喜欢制度化的东西，现在看到历代志以后，
明白制度是非常要紧的，
重要。对对对，我真的这个很深的体会。嗯，
现在是多少句哦？
第一句，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系大局。
加利利海，耶稣呼召门徒，约旦和约翰为耶稣施洗，四海飘进旷野，地中海，巴罗渡海到罗马，加利利。多种族聚居，撒玛利亚被视不解之地，犹太山地旷野却地位重要，底加伯利耶稣甘归，
比利亚河东之地，埃及旧约为奴之地，亚细亚福音兴旺教会多，希腊文化中的偶像多，罗马城帝国制度罪恶之城，希腊征服波斯推希腊化，罗马征服希腊同一个地，等候弥赛亚受膏君王，伯利恒基督诞生地，将圣马草自甘卑微，牧人与博士同称耶稣是王，逃亡埃及约瑟顺服主命。
现在是多少句哦？
第二十句，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系大局。
新约一百句，了解历史是大局。
哇，我们的乐意很厉害啊。
那我们的新约一百句在明天起播哈，8月2号登场。那除了我们讲解，其实你也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的资源来配合你的学习的。有什么呢？有每课的笔记，还有全部一百句的大纲，还有刚才你听见的是新约一百句的歌唱版，我们分为5段，是20句一段，所以有5个声档。然后还有朗诵版，我们的静一替我们朗诵，就先放1到63句啊，还有下半集呢就往后才放，所以请你一定要支持，一定要收听新约一百句，已经很多的配套资源给你了。今天最后给你的反思题，听了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你会采取什么行动？行动活出信仰，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把列王记历代志对着看，一起追求了解王国历史的大图画。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神智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圣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扬，你是火把。 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